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6月29号，马上呢就到长周末了啊！今天呢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声明一下哈，在下午的4点到6点钟之前FM96.1 啊，因为大风哈 PG&E 呢又是停电，所以呢在那个时段呢又没有发射的电波，可能呢使用广播或者是在车上呢就没有办法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在这儿呢高杰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手机的 APP， 您可以呢在苹果的商店里边下载希望调频，希望调频那 logo 呢是蓝色的，上面一个带希望调频一个大的麦克风哈，大家可以寻找一下。下载这个 app 的话呢，你哪怕不在我们收听的范围之内啊，你也可以呢去收听我们在线的直播节目。这样的话也如果是没有发射塔的话呢，你可以在手机上仍然收听我们的24小时的节目的联播。这是第一个哈，今天呢是6月29号，今天在美国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判例。今天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呢，在10年前由美国的亚裔联盟所发起的学生平等入学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公平录取的组织，他们呢已经是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诉讼的过程走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呀 ,AA 啊，就是以前所谓的这个平权法。60年代所公布的这个平权法呢，违宪啊，那这个呢也就判决了哈佛和另外一个被告北卡罗来纳州，他们呢就以后不得呢用种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作为招生录取的一个条件啊，这个呢将是在美国未来的历史上哈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相信在我们加州的华人朋友们对这个呢都比较熟悉了，从2012年的 SCA5 到呢 ACA5 等等哈，这都是我们加州的华人一直在努力要推翻的加州的或者是加州的政客们一直要推翻我们加州的209。209呢也是在美国，在我们的加州全美国呢大概有7到9个州是把呢当年的这个 AA 呢已经推翻了。这个 AA 呢当年是为了照顾啊当时的就是马丁路德金他们所发起的这个黑人的运动吧，那为了照顾黑人呢所签署的这样一个平权的法案，那么主要是照顾哈这样的一些少数族裔的。但是呢这件事情走到1996年的时候呢，在我们加州推出一个209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其实就说，我当时发出这个法案还是一位非裔的政治家哈，他就说我们黑人不需要你们照顾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族裔、什么样的肤色，要真正的呢做到一切的机会是平等的。所以呢，加州是率先的一个州呢推翻了当时的 AA 的法案。那从那以后呢，在美国的大学呀，或者是联邦啊，就是公立的一些学校啊，包括一些美国的联邦政府啊，就是平等录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的消除。那么后来呢加州的一些政客吧，他们就要去把这件事情推翻啊。当年的 SCA5 呢就是要按照种族的比例哈进行招生，如果这样的话，目前在加大系统当中高达37%甚至高达40%的亚裔的比例呢将迅速的下降到14%-15%左右。这就引起了当时2012年我们湾区的很多的华人开始关心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那么之后呢在2014年他们发起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当时呢是针对北卡以及哈佛大学录取当中的这种歧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亚裔的孩子特别我们华人的孩子，你的 SAT 或者是 ACT 无论考得多高哈，你比其他的族裔高出450分甚至500-600分也不一定录取你。这个呢就被我们的华裔呢认为这是一个种真正的反歧视，它的不是平权，是一个反歧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长达10年的这个诉讼。在川普的时代呢曾经司法部也起诉过哈佛，但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取消了司法部的这个起诉。这一次呢则是由于私人的民间团体啊一个长达10年的马拉松哈 回想起来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应该还记得当年的2012年呢，希望之声是率先报道了这件事情，高杰也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我们的华人几乎不太关心美国的政治，是从 SCA5 这个法案之后，我们加州的华人呢，特别湾区的华人啊，很多人全部都站起来了，不但呢是关心政治，而且呢走到了最前沿。今天呢最高法院的判决呢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啊，包括呢拜登啊，他拜登直接出来抨击最高法院，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说呢美国的这个高校里边仍然存在着这种种族的歧视哈。然后奥巴马以及他的夫人都已经出来呢去反对，纽约时报呢就说啊，如果这个案件这个判例成立之后啊，美国的高等院校会有更多的白人和亚裔人啊等等吧。那这个呢我们知道就像罗素韦德案一样啊，这是在美国政治正确当中左派呢或者是民主党一直推的他们的一个政策，就如同今天的地球暖化呀，绿色能源呀等等，这都是两派路线斗争当中的非常敏感的地方啊。那么华裔呢这一次是站在了最前沿，也站到了最高法院啊，这在历史上呢也是现代的，特别是中国大陆解封之后啊华裔在美国这种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一个分水岭吧啊。那么相信呢未来呢在美国的华裔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关心美国的政治啊，如果在美国真的是兑现了这句话，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那我们华人的也是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从一个法案开始，那么开始呢反思啊，我们到底的世界观，我们的三观是趋向于哪一个政党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引发了更多的在湾区的华裔以及在全美的华裔参政的热情，大家呢从最基础的校区委员开始到市议员市长哈，以及呢去竞选更多的美国的参议员等等，开始走向了一个在美国争取政治权利的这样一条路。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加州哈，在多个州都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今天呢高杰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呢去报告一下吧。那么接下来呢最高法院还会做哪些判例啊，都在美国呢会引发着几十年以来的巨大的争论，包括呢罗素韦德案，之前呢最高法院已经推翻了哈，我们高院不管，你们各家管各家的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被前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知道对立的非常的严重嘛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个法案扔在路上，这些都已经打到最高法院上了，包括呢同性婚姻法案呢啊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些呢最高法院怎么去判决呢，这将是对美国未来的几十年啊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当年呢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啊，在美国非常成熟的政治运作的人，他们的一些团体哈，就逼着川普拿出他的大法官的这个候选人的 list， 让你们不拿出这个来他就不投川普的票。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成熟的人哈，就是成熟的公民都知道，铁打的衙门里有水的官，美国的总统可以换来换去的，但是大法官呢是终身任命的。那么大法官的这个任命呢就决定着美国未来的政治路线以及国家政策的严重的走向是保守派还是偏激的极左派。那么这就是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最高法院今天以6-2以6-3的这样的方式对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呢进行了这样一个裁决，一个是私立学校拿着呢联邦的钱，一个呢是公立学校必须听政府的话。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两个大学呢都已经表示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呢他们学校致力于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所以呢它是一个面上我服你，下面我还会绕开以各种其他的方法呢，还去会去录取多元化的录取吧。这是今天呢，在美国，在未来都是一件大事儿。高杰呢，给大家先报告一下哈。好，那今天呢是6月29号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消息。今天呢有几个经济的数据，昨天高杰为大家讲过哈，美国的23个大银行经过了压力测试，那么这个呢直接推动了今天的大的银行股啊，都是大涨的，金融股真的是劲扬。今天呢也发表了一系列对美国经济相当有利好的消息，包括美国的 GDP 哈，都是呢超出预期的增长。这个呢就对让大家对美国的经济呢更有信心。之前呢担心美国会进行经济衰退，由于呢连续的这种加息，这种情绪呢去进行了缓解，所以今天呢美国的股指啊，就是像道琼啊、标普啊，都是收红的。道琼斯上涨了269.76点， 涨幅达到 0.8%， 收报 34,122.42 点。纳斯达克小跌 0.42%， 基本是持平了啊，就是零点不到一点嘛，基本没动，收报 13,591.33 点。标普500呢，今天上涨了 19.58 点，涨幅是 0.45%， 收报 4,396.44 点。费半呢，今天上扬了 4.69 点，涨幅 0.13%， 收报 3,614.2 点。我们看到呢，对半导体的这个压力呢，像昨天我所报道的，美国未来要祭出的更严厉的芯片的制裁或者是管制呢，压力仍在。一会儿呢，高杰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的五大龙头股，亚马逊跌 0.88%，Meta 呢跌 1.32%， 苹果继续小涨 0.18%， 哈，不断的在向三兆啊这样的去迈进。Alphabet 今天下跌 0.9%， 微软下跌 0.24%， 只有苹果哈一家独大哈，它只有它涨，别的呢都是承受着这样的一个压力。道琼斯呢超过一半哈成分股都是收高的， Visa 上涨了 2.79%， 高盛上涨了 3.01%， 摩根大通啊上涨 3.49%， 我们看到这银行股啊全部都是上涨的。Walgreens 今天下跌了 2.44%。费半呢今天普遍都收高，应用材料收涨 0.14%，AMD 涨 0.97%， 美光继续下跌了 4.09%。 美光这两天是大涨大跌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些基本的原因。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对这个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就说美光啊它想恢复自己的荣光，它自己的这个路呢还比较漫长。今天高通呢上涨了 0.44%， NVIDIA 继续小跌了 0.72%、昨天他的 CFO 对此发表的那个讲话，今天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对此有一个分析哈，认为呢所有的他对这个投资者提出了警告，就是呢这些大的科技股啊半导体的投资者们接下来呢可能要受到一些创伤哈，就讲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够缓解的话呢，这一部分恐怕不会呢马上就得到一个缓冲。那么半导体业呢，不仅是美国哈，中国双方都会受到一些打击。今天呢，台股 ADR 呢再次下跌哈，台积电下跌了 0.28%， 日月光下跌了 0.93%， 中华电信下跌了 0.58%。今天纽约的黄金价格哈收集了 0.2%， 连续第三天下走。主要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强劲的经济数据哈。那经济好嘛，那联储肯定就够继续加息，那这就是让金价呢继续承压。所以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现在每盎司是 1917.90。我们是从2000多美元一盎司啊，一路看着它走走走，前一段时间还1960多呢，对吧？现在是1917.9，这也创下了从3月14号以来最低的活跃的合约的收盘价。今天 WTI 原油呢是继续走高 0.4%， 昨天我就讲到了哈，昨天的石油是大涨的。因为呢美国能源署昨天公布的报告显示，上周商业原油库呢库存大幅下降，原油的价格呢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本来呢都是期货都是在走空头的嘛，经济不好都看跌，那么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支撑点哈已经稳定住了。还有呢，就市场普遍认为石油输出国的组织还有它的盟友欧佩克加要进一步削减产量配合的这种能力啊，他们想再削减产量来提高油价维持油价呢已经到了极限。昨天有个消息哈，有另外一个小的国家他自己呢有发现了一个大的油库，然后每天呢未来可能每天能产上百万桶的石油。那欧佩克呢，阿拉圭吧，我一会儿查一下哈。那欧佩克呢想拉这个小油国呀进到他们这个欧佩克组织里边，然后这个小国呢就不去，我不参加，因为我进去之后你一天限产了，明天我限产了不理你，所以他就拼命的产油。这个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他缓解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吧。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油价呢是下走的，但是呢现在库存因为大幅的下跌，那么马上呢就是这种需求呢要填补库存嘛，那所以呢这个是像今天呢支撑了这样一个油价，加上今天美元也是外汇啊，美元的这个是走高的，美元指数也是罕见的哈，最近开始比较这个走向了高点。 也是由于这些经济数据呀 ，Fed 的这个继续升息的这个政策呀，最终美元的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哈 ，DIX 上涨了0.41%，现在呢是103.33，这是从6月15号以来的最高的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几个经济数据吧。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劳工部在今天公布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意外的下滑了，现在呢是23.9万人，市场呢预期要26.6万人哈，几乎下降了将近3万人，创下了呢从2021年10月以来最大的降幅。所以呢本来呢就说这个人数呢开始申请失业的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要不要一点点增加嘛，结果现在看到呢工作啊市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这是一个今天呢对经济方面的是一个好消息哈，对股市方面的其实带来的是一种压力哈。今天呢最大的一个利好消息是美国第一季度公布的GDP， 它的年率中值呢是报2%，市场呢预期啊第一季度的 GDP 呢应该是1.4%，初值呢是1.3%哈，结果呢现在一下子呢意外哈达到了2%，那这就是呢缓解了大家对美国经济要衰退的这样一个担忧的情绪，但是呢这就确定了联储呢加息呢已经又成为了一个比较板上钉钉的这个事情，加上昨天美联储主席他就表示嘛，联储的这个点阵图显示。官员们在以压倒性的优势哈，认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儿，所以呢，他说美联储的这个通胀的斗争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所以呢，到过去这一年已经十一次这么迅速的不断提高利率之后，到目前为止，联储的官员还不知道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和速度。哎呀，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官员的情况。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你把那个加速度，你超过那个加速度，那马才能下来，你把能勒住嘛。但是呢，他们是有政治压力呀，有各种压力，他不敢说。你现在比那个通胀高出个2%的利息，他一下就勒住了嘛。但是他各方面的压力，对不对？你看议员的压力、总统的压力啊，经济化企业都在叫哈，我就死给你看。所以呢，这联储官员不敢下更多的动作哈。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然后。今天呢亚特兰大的银行总裁波斯提克哈 Bostic 他呢是说一些指标呢显示通胀已经开始真正进入正常范围，所以呢他赞成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呢他也说鲍威尔和其他的同事和他的看法不一样，联准会可能会在接下来连续两次的会议上采取行动啊，我昨天已经说了7月20多号还有9月份。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跟因为这个数据啊带来的石油啊各个股指的这些变化。今天呢有一个哈，我觉得值得关注，这是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他说呀，明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率有望降到2%。那他呢是在今天参加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面哈，他是做这样的一个发言的。他现在呢担任。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这位是个女士哈，布雷纳德，她说呢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CPI 会在今年下半年持续改善，因为现在政策已经到位，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选前通胀率可能在2%左右或略高于2%的水平。然后呢他呢提到了一个事情，他说非常棘手的呢住房成本也会在2024年下半年将大幅的下降啊，这是他的一个估计。这里边呢我们要听这样的经济学家呢，因为他属于政府任命的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些色彩，他你看他特意提到了大选的这部分，所以我们还是要听话听音儿啊，就是去看他怎么去说。但是呢他这里边呢有一个哈，他就讲到了，他说美国劳工部劳工局所公布的数据呢显示5月份哈 CPI 的年率呢是4%，已连续呢第11次下降，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的新低。然后呢他说他注意到了一种说法，你看他这里边光提这个 CPI， 他不提核心 CPI， 核心 CPI 才是最关键的嘛，对不对？那么他这里边也提到了，他说注意到呢有预测说呀，美国的经济会在未来的3个月或者是6个月内陷入衰退，但是呢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呢仍然具有弹性，进展顺利，表现相当不错，我们希望看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 当前的经济的韧性确实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他其中有一个呢，我觉得我把这个拿出来啊，和这个美国的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连起来跟大家说一下。他提到了商业房地产，他说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关注商业房地产市场。人们普遍预计在利率飙升的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都会出现这种亏损。数据分析公司 Green Street 的绿街哈，它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加息，结果呢，美国的商业地产，尤其是办公楼的交易量还有价格在急剧的下跌。其中办公楼的市场价值呢下跌了 27%， 哈，近 30% 了。公寓楼的价格下跌了 21%。购物中心的价格下跌了 18%， 哈，这是这个数据我们能听得到的。所以呢，这位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呢，他说他重点关注的是大城市市中心的写字楼，那里的房地产的估值呢正在调整，来适应当前的就业市场相关的不同的工作模式。他说目前来看呢，损失的敞口似乎得到了控制，但是呢，他说他对形势并不乐观。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另外一条。所以呢，美国房地产的受到广泛的关注呢，现在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美国货币监理署 OCC， 他们在发布最终的版本的叫做贷款调解性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性意见是政府的一个行为，它要求银行业帮助那些存在商业地产压力的公司。他们昨天呢，最大型银行的其中啊，就是有一个预测的指标啊，就是一旦出现房地产大跌的情况之下，你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了？那么这里边房地产大跌，它不是 residential 的这部分， residential 这部分现在都大家都不卖房，拿到了一个2%几、3%几的利息，没人出来卖房，就是指的商业地产这部分。所以呢，他们现在呢，银行拿到了政府相当大的这样一些好处和倾斜的政策，那么你要给政府一些回馈，你不能让这些市场啊崩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他要求什么叫银行业帮助那些存在商业地产压力的公司啊，延期啊、利息啊等等的哈这些动作。所以呢，你就知道商业房地产这部分呢，一直市场担心的一个暴雷的地方。好，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呢在采取啊一些压力吧，那采取一些政策的影响。那么，这些呢可能让这些商业房地产公司能够喘口气儿哈。昨天呢我给大家也讲过了，就是整个的这个破产的公司啊，就负债的公司，如果他这时候要重新贷款的话，他真的是压死他们了啊，翻倍了这个贷款利率，所以他们是受不了的。好，那这个呢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宏观的哈，包括呢市场变化的一个消息。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马上到夏天了嘛哈，七八月份这是夏季的美国股市到底能不能维持这个涨势呢？各有各的看法哈，那但是呢都比较乐观的，我给大家呢做一下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可以打电话上来，或者是送短信进来，送问题。高杰呢，一会儿和 Max 呢一起呢去分享。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华人买车的首选，详情请咨询中文销售510-895-3987，510-895-3987。
好消息，美好生活小铺为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购物，已乔迁新址。为答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在新店开业之际，我们为大家优选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更多健康类产品。现小铺活动多多，来店里购物即可享受大部分商品88折优惠，更有 3H 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等活动。新店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95051，欢迎您的光临。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
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接下来这个呢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那现在市场怎么看呢？这个夏季呢到底还会不会涨啊？那现在呢市场上有相当多的哈对今年夏季涨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看法哈，我们今天所看到，其实我昨天提到了有相当多的一些宏观的经济，但是市场和经济有的时候又不是完全一回事儿，有的时候呢市场有很多的散户哈，那么大家呢会根据一些消息，那就会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很难有人，专家都不一定能够预测准市场的走势，因为人数太多了，这个资金规模也比较大，这出其不意啊，大家就会把这个情绪呢是带动的一个市场啊，这就是市场有意思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就是估计他们认为呢，今年的这个夏季很有趣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个报道呢，是 Carson Group， 它是引用了这个数据分析公司的一个分析。它过去十年呢，七月份是美国股市表现最佳的月份，标普500指数在这个期间呢，七月份平均表现是上涨3.3%。2012年到2022年期间呢，七月份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呢，比1950年以来七月份呢上涨了1.3%的平均表现呢都有所改善啊，就是说过去的十年比以前啊都高了一倍都不止啊。从七月份的1.3%的这样一个涨势呢，过去十年达到了3.3%的涨势。他就举例来说，去年七月份就是，那么这个去年呢，标普五百指数七月累计上涨超过9%，但是呢，当时呢，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重新转向降息，所以呢，市场是从去年六月份的低点呢是开始反弹的。对呀，去年下半年都跌成什么样子了，是吧？他就讲七月份哈，然后呢，就说现在呢，美国2023年呢。这个升息一直持续的这种攀升，那美联储的也没有降息呢，也没有到来，所以呢这一次呢基本上哈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又都是受大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一直都知道像什么 NVIDIA 呀，还有什么微软呐等等，但是呢现在标普500指数今年已经上涨超过14%哈，经历了去年美股2008年以来去年最大的这种大跌，然后这一波反弹呢是颇为可观的。现在呢有迹象哈，表明这一轮上涨的广度啊，这种开始扩大了。在过去一个月里边，罗素200指数的标明中小型股以及股市中其他不受青睐的板块呢，也都出现了上涨。其中也有一个3000哈，这个工业指数那个3000的那个呢，其实是没有太带动的，但是罗素2000的这个呢，开始出现了这种带动的在往前有所反弹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在问了，今年夏季啊，七月、八月还能不能再去高歌猛进呢 ？Carson Group 的他们的分析师预计呢，美股还会继续上涨。说呢，尽管呢，从去年10月12号标普500指数触及了52周的最低点之后呢，他们一直呢是看涨股市的。那在最近的 那个去年的10月12号是股市的最低点嘛。他说呀，过去几个夏天都出现了一些热火朝天的趋势，然后呢七月也让为通常比较大家都认为是比较 slow down 的这种夏季呢出现了一个很反例。他所以呢他认为前提条件就是如果美国的经济可以避免衰退的话，七月份美国的股市就会走高。那么他们的分析师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哈，他说我们坚持对这一波涨势在经济能够得到持续改善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保持乐观的看法。所以呢我们看到周二啊，一批美国官方的数据呢全部都是，我说了嘛哈，经济数据很亮丽，什么信心指数啊什么成品的订单呐、耐用品订单呐、都是连续3个月成长。那今天又有这么多利好的消息啊， GDP 啊，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啊等等。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七月份到底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大的提振呢？那么他们也认为说的公司的利润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要注意观察呢，在七月底之前公布的第二季度的公司的利润。华尔街呢普遍哈他都认为，哎呀，公司的利润肯定会不好。但是呢他这个分析师就认为说，每次呢华尔街预测的都不准啊，就是说你说的人不好，每次他都不错啊，就包括去年我们就是他们认为企业应该是降低利润的嘛，但是企业经过了这一批大的裁员之后，它的利润没降低哈。这也就是呢他们分析的，就是说你别吵吵，有可能啊这个他们的在七月底的这个第二季的财报啊，可能也许会出现一些麻烦，但是呢他认为呢很有可能呢不像哈华尔街预期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其他的也有一些分析师呢也认为说，哎，现在股票的估值似乎有些偏高啊等等的哈。我也讲了什么市盈率啊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已经像标普500指数12个月的远期的市盈率已经上升到18.8倍，而5年的平均值呢是18.6倍，10年的平均值呢是17.4倍啊。所以呢他认为哈，就是这个估值其实是偏高的。还有一个呢要去注意的就是美联储和银行流动性啊，这种如果就是没有那么高，它不断的往回抽资金嘛，不断的去控制啊，踩刹车嘛，那么股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这些因素即使都考虑进去了，这位分析师认为呢，系统当中仍然有太多的资金，美联储也都知道这一点啊，就说现在钱还是太多了，抽的速度不够快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汇丰的策略师啊，汇丰的策略师呢，他认为今年的夏天呢，风险资产大幅回调的可能性不大，他建议呢是增持美股啊。为什么呢？他就说市场这种信心还有仓位呢过度呢会导致风险资产短期的回撤，但是呢这将是再次提高对其敞口的一个机会，现金的收益呢高于美股盈利收益呢不太可能触发股票市场就表现得更差，美国硬性和软性的经济指标表现的差异呢可能是下行的催化剂，但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也并非是一个实质的信号。说的都很文绉绉的啊，说白了就是说这些经济啊现在还是没那么太差的了啊，所以呢不像悲观派的所说的那样一个说法。还有呢他们认为呢欧元区和日本股市的涨势呢已经耗尽了，所以呢他们更认为美股相对于别的市场啊仍然是不错的。他说呢美股短线盈利的预期呢是比较低迷的，但是呢利好呢美国股市。日本呢他们都讲日本的股票评级呢下调到减持，因为呢最近日股啊是涨势过大而且过快，他认为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回调。今天呢纳斯达克副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哈，他也发表了一个看法。他呢是说呀 IPO 热潮将为美股呢持续走高还能够提供一个动能。他是说呢考虑到美国的什么通胀啊经济表现啊利率水平啊等等这些因素，他说美股呢基本上已经消化了早些时候哈地区性银行所带来的这种压力，美股呢还是保持着一种强劲的态势。他说我们期待着 IPO 市场重新崛起，我认为呢这将是市场继续走高的另一个机会。今天就有一个 IPO， 一会儿我会在个股当中给大家讲 IPO， 而且呢是很亮丽啊，今天IPO 第一天那股价呢是大涨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呢基本上哈就是市场啊等等对夏季的美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 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哈，很大这个消息，今天早上在饮料界呀等等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各个国际品牌全部出来进行声明。消息呢是来自于路透社，他们援引了两位知情人的消息，说阿斯巴甜，这个是个甜味剂哈，阿斯巴甜被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一个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ARC 正式列为呢对人体可能致癌的物质哈，这个 IARC 啊。这个报道说呢，上述的结论是 IARC 在六月初召集外部专家开会之后做出的这样一个结论。这个会议呢，主要依据已经公布的各种研究的证据，评估哪些物质对人体有害。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在对阿斯巴甜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将于呢七月宣布调查结果。现在呢，结果还没有正式宣布哈，所以今天的为什么这件事情产生这么大的震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市场有一些叫无糖饮料嘛，对吧，很多人都知道糖对身体有害，那三高里边这个高血糖，那么大家都不想摄入糖，包括呢像可口可乐呀，他们都推出叫无糖的这种饮料。那无糖的饮料里边它不可能没有糖，那不使用糖使用什么的呢，就是这种甜味剂。在当前的这种无糖饮料当中，它使用的最多的啊都是这种阿斯巴甜。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震动哈、整个国际饮料各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商家，他们都纷纷的呢开始出来的表态，他说我们家这个产品里头不含阿斯巴甜啊，这个什么什么茶饮就是卖什么茶的呀啊，包括呢很多吧啊，就是一些国际饮料呢，国际的品牌全部呢去出来进行声明啊，都，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对未来的这种使用啊也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吧。我们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其实这个阿斯巴甜呢它这个争议呢一直是比较大的，未来呢它可能取代叫什么三氯蔗糖啊、天然甜味剂啊等等的啊，这些呢在饮料当中它不加你是没办法喝的。我们做过烘焙的或者说我们做过柠檬水的都知道你得加上多少糖，就做过奶茶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很多人做了那个奶茶或者是做了这个柠檬水或者是做了烘焙啊那些小点心之后呢自己就不吃了，因为发现我的天放了那么多的糖对不对，所以呢做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大工业生产就更是如此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也是在整个的财经啊等等市场当中哈带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消息。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就是中国的中年危机嘛对不对，其实今天呢又有来了一个叫做35岁的危机啊，这个是来自中国大陆新浪财经的一个网页上哈，每日经济新闻的文章，现在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看到哈，就是中国大陆人的这种焦虑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在纽约时报上哈发表的这篇文章，叫做失业不婚无孩儿，中国上班族叫做35岁的魔咒。他的文章举例呢说，一位35岁的梁先生从一名技术支持人员转行呢做私人教练，过去3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部分原因呢就是疫情的封锁政策以及低迷的中国的经济。梁先生呢却认为他自己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年龄，从政府到企业，对于大陆的许多雇主来说他的年龄太大了，中共当局将大多数的公务员的职位和招聘的年龄呢都限制在35岁以下，所以呢这位梁先生他付不起每月600块钱的房租，从广州搬回了老家。他没有结婚，3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堂表兄弟也没有结婚。梁先生说，只有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比如公务员啊、老师啊，才有能力组建家庭。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王明远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当中说，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18岁到40岁的失业人员，这将引发一系列的深层的危机。纽约时报的这篇的文章又讲了范先生的故事。35岁的这位范先生，刚才说的是梁先生哈，他在2021年的3个月里没有在晚上11点前下过班，他开始服用抗焦虑的药物，但是呢即使这样 2022年年底，他和大多数同事一起被上海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解雇了。之后，他向300多家公司投了简历，却只得到了10次的面试机会。这并不是一个平凡哈，一个普通的故事，这是一个35岁的现象。范先生说，35岁像瘟疫，说35岁呢像悬崖啊。昨天我们讲到的是45岁根本找不到工作，35岁都焦虑了，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我相信呢，在美国的很多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的，大家会有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对不对？美国呀，没有这个岁数的这个界限，这也是我们自己爱这个国家的一个地方哈。亚洲包括日本招工呢，它都在那个，它叫保休，那两个汉字叫募集哈，它在那里边呢，直接都是啊，我只招35岁以下的啊，或者我只招40岁以下的，所以你要超，你到35岁以上或40岁以上，你就不用递简历了，你都根本就不在人家那个，那就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啊。他刚才说呢，公务员和老师，其实老师这部分都非常的危机了，幼儿园现在都很多都在没有小孩儿啊，都在关闭。那么老师呢，有的地方都开始不发工资哈，因为你年轻人不生孩子了，没孩子了怎么办呢？那这也是呢，今天来自于大陆的一个消息哈。好吧，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间这部分关于财经各个领域方面的一些消息喽。那我接下来呢就休息休息，然后我们进到这些企业消息和一些个股的情况。再说一下，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一些个股啊，或者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送短信进来哈。Max 呢，马上在线上一起呢，去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观点。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台湾精品品牌大谷铸铁锅，美国 Cupertino 专卖店6月份特价组合热炒锅，搭配4君子铁壶，让您煮得安心，喝得健康。庆祝父亲节也提供9折优惠，至6月25日止。欢迎进来 Cupertino 门市选购，地址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 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联系电话669-298-8797，669-298-8797。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好消息，好消息！台湾味道开张了，全天供应最美味的台式早点，有豆浆、油条、烧饼、馅饼、水饺，还有台式的清粥小菜，以及道地的台湾便当、澎湖套丢，还有充满古早味的碗软猪脚。现在开业大酬宾，买便当就送蜂蜜柠檬汁。台湾味道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9点半，全天营业，全年无休。订餐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D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29号了，从明天开始呢到下周二哈，7月4号，很多人都要出去去度假了。然后呢从昨天开始啊，已经提前要出去度假的呢，现在是航班乱七八糟，因为东部那边呢有一些暴风雨啊等等的，飞机全部打乱了。然后很多人呢他们要等他的机位呢要几天以后，那假期就不行了。昨天呢我有一些亲朋好友他们要到夏威夷啊去旅游，结果也是飞机临时取消，哎呀他们痛苦的都不行了。然后放到这个，因为他那边的租车呀酒店呢全部都已经布置好了，你这一去不了就全部都乱了套了。所以呢给这个本来要度假呀，这一出门呢就会出现这种不定因素哈。然后他们到了那个夏威夷哈，好歹是从早上的飞机一直折腾到半夜到了那边，但是呢那边哈兰德鲁鲁那边在下大雨，所以呢这个假期出去呢会有很多不定的这样的因素啊，在这儿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哈。然后呢这个周末，共和党他们有一个就 barbecue 哈，他们是在San Mateo，他们有一个 barbecue， 他们提供热狗，然后你自己可以在辅菜，在 San Mateo 的多个大的公园当中哈，他们都有这个活动，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们就是去在那几个公园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我来看一下哈，这个地址是在，它是12点到4点哈 ，July 4，在下周二7月4号那一天哈，从中午12点到4点。欢迎呢这个公民呢爱我们国家的人去参加他们这个 barbecue 的活动。他们在四个比较大的 San Mateo， 叫什么地方，这是公园三个最大面积的这个公园 surrounded the trees 啊，有很多的这个树啊等等的。这个公园的名字在哪里啊 ？Drink Share， OK， 叫做2720。阿拉米达 Las Pogas， 我天哪，这个怎么去读啊？对啊，就是 San Mateo 的这个公园的名字叫做Deersford Park 啊 Deresford 啊 Park San Mateo 的这个公园哈，它的地址呢是2720。阿拉米达 Las Pogas， 哎呀我真是不会念的这个地名哈。好呢，就在这个7月4号12点到4点我回头呢请他们贴到我们的 Bay Voice 的网站上哈，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查这个讯息啊。7月4号有很多的活动，也有很多那个焰火了。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财经。那接下来呢我们去说一些这种，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的一些消息哈。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我刚才呢分析了一下哈，就是大家认为七月份啊夏季美国的股市的走向啊，标普五百呀等等哈这些走向，现在呢我看到的分析呢都蛮乐观的，所以呢想请您呢先跟我们来看一看，您从技术的角度上你觉得七月份的这个走势您是什么样的看法。七月份这个时候如果您是每天都在看的话，您会对哪些领域哪些板块哪些个股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标普4396点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上升趋势啊，所以整体来上它就是看涨的，短期中期长期。所以如果是个股的话就要看具体的股票，
那你
具体的公司。
好，我得问一下，那七月份您自己现在做这个政策调整的时候你会 focus 哪些板块呢？你又做了哪些个股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普遍的观察，不会先预设立场，就是看就观察。
你怎么观察？你现在观察到了什么？
我一般做个股比较少，我都是做整个大的了，比如说标普500的指数或者是黄金呢。OK， 观察基本上也是一样了，转期中期长期，如果长期它是看涨的话，那这样子你短 当然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话，那你肯定是可以少量买入的，少量买入，然后再继续观察了，买入过后再观察了。
嗯，
如果它往回跌的话，如果是短期往回跌的话，也可以再买入了。
嗯，
因为它长期还是看涨嘛，中期长期还是看涨。
嗯哼，好，
这样子你就别更便宜买入。如果这个是讲整体的股市的指数或者是黄金的，但是如果你讲个股的话，还是要具体看的了，因为个股有的它可能短期是看涨，但是长期它是看跌的。如果是看跌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短期投机，快点出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几个个股哈，西方石油，西方石油今天大涨了1%哈，为什么呢？巴菲特又在加持这只股票了，他又在买，反正跌到60元以下他就买进啊，今天又买进了，嗯，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方石油吧，今天呢我们说看到的呢就是巴菲特他。基本上哈，他从去年开始呢就压住西方石油，他还压这个他的包括他这个股份呐、啊、等等的，他全部呢是压进的。那么前一段时间他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他到今年为止跌了8%了，但是呢他现在跌到60块钱以下，今天他们还是入场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石油接下来的这个走势。我记得前两天你跟我们分析的时候，他还是一路下跌的。
他一周内他是看涨了，西方石油58.52。一周内是看涨的，
嗯，
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跌的，哪怕是5年内也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它如果我们看，当然短期的它主力大概现在就差不多60块左右啊，在一个月内，但是如果你再看一年的话，它也大概是在75块左右，它的那个主力。
对，因为今天是周四嘛，昨天是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他们地高监管机构的文件表当中显示，从6月26号到28号期间买入了西方石油210万股的股票，花费呢大概1.221亿美元啊，买入价格是每股70.05块，那现在呢是每股57.9块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他呢现在他是持有西方石油2.241亿的股票，啊，持股的比例已经达到25.1%哈，这是一个好西方石油。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苹果哈，苹果今天继续上涨，然后，我看到呢，它是奔着这个，30000亿的大关。那它这个30000亿的大关呢，它的标准呢就是，苹果今天是190.07哈，触及是这样一个高位了。如果它要是超过190.73的话，就能达到30000亿。今天是190.07，还差7毛钱啊，差一下7毛钱就可能达到30000亿的这个市值了啊。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看着它，而且呢，花旗上调了苹果的目标价到240美元，今天是触及到190.07。好，我们还是要看一眼 AAPL 苹果。
苹果，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的，
嗯，
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好，苹果哈，大家看着哈，这个又要创纪录了，苹果从来没有骗过人哈，非常稳定。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Overstock.com， 代号是 OSTK。他呢是完成了啊，昨天完成了对那个 BBBeyond， 大家知道哈，那个迷因股啊，他终于破产了嘛。然后呢，他收购了他 BBBeyond 的知识产权。然后呢，这个Overstock 呢，在今天又更改了他的网站名字，就变成了 BBBeyond。所以，然后呢，他的股价哈，他说啊，这个他的运营官呢是说，他们计划呢，以这个 BBBeyond 的名义永远的运营下去，随之它的股价呢就飙升。收盘的时候呢，代号 OSTK 哈，就是 Overstock， 它呢是上涨暴涨了19.69%啊，每股达到了30.57。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又是一个
是什么代号
？OSTK。
OSTK OSTK.
Yes.
OSTK overstock.com、
嗯、
$30.57分美元、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可是一年内它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4左右 OK 然后还没完全走出跌势如果五年内它不是很明朗它五年内它的然后它这个波幅是蛮大的它从2020年的大概三月左右三月左右大概$6了、
嗯、
就一路上涨到$121然后又再下来到$18所以现在我看它长期来说现在它还是有上涨空间了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
嗯，好啊这是今天的一个
它你如果是低价买入的话可能还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少量试试了
OK 好那今天还有两个股票哈非常值得去说一个是 Fidelity Fidelity 呢也冲入了比特币啊它呢是提交了比特币现货 EFT 啊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所以呢推动了今天整个区块的这个概念股呢全部是走强的还有 Coinbase 哈它今天也收红了 2.37% 我们来请快速看一下比特币和 Coinbase 今天还要求呢法院请求法院驳回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指控啊等等今天这个 Fidelity 包括呢大的投行都进入了加密货币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加密货币是反弹的那未来的走势
如果看比特币啊现在是$35.45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比特币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讲一周内它短期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也是蛮接近了一周内大概三万八百点了、
嗯、
所以大概差不多接近遇到阻力了
OK
但是如果你看长期一点的话它可能下一个阻力其实也比较逻辑性的应该是在44000点
好的我天44000
如果长期啊
好的
长期的话
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给大家分析到这儿了还有一个代号 SVV 啊它是旧货运营商今天首个交易日 IPO 啊它定价呢是$18然后呢售出了1900万股啊是跳涨的好了明天我们再分析吧看这只股票 SVV 哈那今天呢周四就到这儿了明天周五我们再见谢谢 Max